哦，今天讲是人生禅二十二集，圆满人生，人人化缘，各个不同，人生不能什么都要。那自己个人身心家庭事业置业都能一帆风顺，好好活着，过得幸福快乐生活，圆满人生，实际上是人人化缘，各个不同，人生不能什么都要。以前有一个大家觉得是一个笑话，说是阎罗王呢，那看到一个呢，他由于上辈子呢表现得很好，所以他说我要让你再去投胎，好享受一下人生，你有没有什么要的呢？结果这个人讲说，我要本身呢可以当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，然后我五子登科，那家住豪宅，有奴仆三千，那子孙满堂，每个健康大官平安快乐。就说阎罗王一听呢，哎，假如有这么好的回缺，那我也不想当阎罗王，我就会投胎算了。所以这就是一个有人称为笑话，也就人生不可能什么都要，包括自己，包括下一代都可以如此的一个顺利享尽人生的荣华富贵，又什么都有。所以曾经在南怀瑾的书里面有讲过一个故事，也就是有一天上帝创造了三个人，他问了第一个人，到人世间你准备怎样去度过自己的一生呢？那他第一个人想想回答说，我要充分利用生命去创造。上帝又问第二个人，到人世间你准备怎样度过你的一生？第二个人想一想说，我要充分利用生命是享受。所以刚才第一个是创造，第二个是享受。那第三个呢，上帝又问第三个人，你到人世间你准备怎样度过你的一生？第三个人想想说，我要创造人生，要享受人生。那上帝给第一个人打了50分，第二个人打了50分，第三个人呢，也就是第一个要创造人是50分，第二个要享受人是50分，第三个人呢，他又要创造又要享受人，打了100分。他认为第三个人才是他所创造最完美的人，他甚至想要多创造一些这样的人。第一个人来到人世间，表现出他极度的奉献感跟拯救世界的一个大志愿，他做了很多贡献，帮助很多人，从无所求。他虽然被误解，但是他仍然不断的付出，他成了德高望重的人，他的善行义举呢得到四方广为传颂，他的名字呢被人家呢非常敬仰，所以他离开人世间，所有人都舍不得，从四面八方为他送行。那直到好多年后，大家仍然是深深想念着他。第二个人来到人世间，这就是准备要享受。刚才第一个是创造的人，第二个是要享受的。他来到人世间，表现出了不平常的占有欲，欲望非常强大。所以天上地上唯我独尊，你们都要听我的，我所有的我都要。所以他不择手段，无恶不作。他有无数的财富，那一掷千金，妻妾成群，漂亮还要更漂亮，钱多还要更多。就像和珅呢，以前他被抄家的时候，清朝的贪官和珅，他被抄家的时候呢，他总共呢有6亿多两，六亿多两。我们看电视呢，经常一两银子就不得了了，结果他有6亿多两，所以呢，和珅呢被抄家呢，嘉庆呢发大财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贪官，他贪了多少钱，所以呢，永远不嫌多，多还要再多。所以由于这样呢，他呢作恶多端，也得到应有的惩罚，所以大家对他是鄙视跟唾骂。就过了很多年，大家还是一直在痛恨着这个人。那这就是享受的这个人。第三个人来到人世间，没有任何不平常的表现，他建立了自己的家庭，过着忙碌而充实的生活，就养儿育女，然后每天上班，然后过得人非常平凡的生活。所以几年后，大家很多人不记得有这样一个人。所以 人类呢会第一个人呢也就创造人打了100分，也就让人怀恋人打100分。那为第二个呢这种只靠自己享受呢，那无恶不作人呢打了0分。而为第三个人呢他打了一个60分。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知道上帝看人跟人类看人有这样不同。那事实上看这个故事呢，在30年前看到这个故事跟30年后看到这个故事呢，你可能会有不一样，因为人生历练之后你才会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。所以老子说圣人出大道伪，因为圣人一出现呢，所以很多虚伪的就出现。所以欧洲有一个罗曼罗兰呢说，多少民主民主多少罪恶，假汝之名而行，也就多少罪恶因为你的名字而行。有些人说他救世界，有些人说他救国家，就事实上都为自己的名利着想。所以呢，事实上我们看到以人类来看，第一个创造人后好像他奉献了很多，当然事实上我们可能我们只看到表面，就像 老子讲了，圣人出大道伪，可能很多是我们看不到他的另外一面。那表面上人类给他100分，但以上帝之眼来看呢，我不需要这么突出的，我只需要你懂得来努力工作，懂得创造，又懂得来享受生活，其实这样就是他所创造最完美的。所以上帝之眼来看是这样的，所以平凡中见伟大，而不是一般世俗呢以物质为第一，那认为说那就是不断地追求这个名。所以我们从刚才可以看到呢，第一个创造人呢就追求名，所以说君子殉名，君子会死于名。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小人的殉利，这个庄子所讲，就是小人会死于利，也就由于太爱这个钱了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二个说要享受生活。只有第三个呢，他平平淡淡，平凡中见伟大，他就是大多数的平常人。那极少数呢是第一种人跟第二种人，实际上我们在地球上世界上大部分都是第三种人，也就是平常人。那上帝呢实际上就给这种平常人呢平凡中见伟大人打了100分。所以国务有讲过，那有些人拥有乎一个人的才能，那就好，不要麻烦别人，把自己呢弄好就可以。有些有千万人的才能，你就要服务千万人。所以曾经有一个演讲呢，有一个生命勇士，他演讲激了很多人，就有一个呢他可能比较不是大体，问了一个比较不该问的问题，对这个生命勇士说，那你有没有看到你所没有的，你会感到非常一个痛苦呢？但是生命勇士说，我只看到我所拥有的，我不看到我所没有的。那时候听这场演讲的人很多都感动流下眼泪，当然前面还有很长的一个铺陈。所以生命勇士他从来从生命一诞生出来，他本身就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他一般人有的他或许没有，但经过他的努力，实际上他也不断的激励的大家。所以上在生活中我们只能说不断的去完善自我，尽心尽力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该尽的责任义务无愧天地，无愧自我，尽力就好。那行有余力，我们更可以去把自己的经验智慧分享给别人。那事实上呢，在佛经里面这也叫一种法布施，也就一种布施。所以张忠谋曾经讲过一个故事，人生不要太圆满，他曾经有写过这样一篇文章，他说在讲究包装的社会里，我们禁不住会羡慕别人光鲜华丽的外表，那对自己所欠缺都耿耿于怀。但根据他多年的观察，没有一个人生命是完整无缺的，所以每个人多少都有一些东西，有人夫妻恩爱可能月入几十万，当然没有一个人生命是完整无缺，虽然月入数十万却有严重的不孕症。那有人才貌双全能干多才，当然 在情志路上皆是坎坷难行，有人家财万贯，但子孙不孝；有人看起来很好命，但一辈子脑袋空空。每个人生命都被上苍画上一道缺口，你不想要它，它却如影随形。所以以前我也痛恨我是人生中的缺失，但现在我却能宽心接受这些缺失，因为我体认到生命中的缺口，好像我们背上了一根刺，时时提醒我们谦卑，那要懂得连续怜悯。那若没有苦难，我们就会骄傲；没有沧桑，我们不会以同理心去安慰不幸的人。我们也相信人生不要太圆满，有个缺口让福气流向别人是很美的一件事。你不惜拥有全部的东西，假如你样样俱全，那别人吃什么呢？也体认到每个生命都有欠缺，我也不会再与人做无谓的比较，反而更能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。那台积电张忠谋他说，他记得那可称为台湾阿信的企业家姑妈，在年近七旬遁入空门前告诉我，这辈子所结交的达官显贵不知还几，他们外表实在令人羡慕，但深究其里面，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甚至苦不堪言。所以不要再去羡慕别人如何如何，好好算上天给你的恩典，你会发现你所拥有的绝对比没有的还要多出许多。而缺失的那一部分呢，虽不可爱，但也是你生命的一部分，而且你要接受它，而且善待它，你的人生会快乐豁达许多。如果你是一个棒，就会含沙生珠的棒，你愿意享受一生，你愿意受尽一生的痛苦，你解一粒珍珠，还是不要珍珠，然后舒舒服服活着呢？所以这是大灾问了。所以这是台积电张忠谋，他经过人生历练之后，他写出来的这样一篇文章。那我们知道张忠谋呢，他五十几岁的时候呢，他已经做到美国呢，那大公司半导体呢，很大公司的一个副总裁。那但是由于受到高层的排挤，所以后来呢，他不得不离开公司。也由于这样呢，他的家庭也因为这样而不是很圆满。后来他回到台湾，那打造了现在赫赫有名的台积电。当然，当初也是经过一番辛苦的过程，所以人生历练之后，那所感受的就是不一样。星云大师有讲过，人都有缺陷，都不够圆满，所以也因为这样，人生才有奋斗空间。所以曾国藩呢，他的书房呢叫《求切斋》，他的日记呢叫《求切日记》，所以他是以其求圆满呢，不如留点缺憾。那曾国藩的成功之道呢，就是他的求切心态，人人都想要追求完美。那但是呢，可能由于要追求完美，就什么都想要，可能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欲求，那可能成为人生的一个大失败。而曾国藩的求切心态呢，正好给了我们人生非常大的一个警示。那曾国藩最喜欢的一句话叫“花未全开，叶未掩”，花还没有全部开的时候，它会越来越漂亮，因为会越来越开放，所以越来越漂亮。但等它开盛开之后，那就准备凋谢了。所以花未全开，叶未掩，叶有阴晴圆缺。当月亮圆的时候，它就准备要缺了。所以花未全开，表明的是一种不饱满的状态。它仍有上升的趋势。叶未掩的时候呢，人们会渴望它全掩的那一刻到来。所以一旦花全开了，月全掩的随之而来，就是花的凋谢，就是月的缺。所以呢，事实上这就是易经所讲的亢龙有悔。所以飞龙在天之后，就要注意亢龙有悔。所以人生达到极致后呢，那自然呢就会慢慢的走下坡，不可能经常在一个最高点上。那曾国藩他不追求最圆满，所以他书房叫求切斋，日记叫求切斋日记。所以曾国藩他一生呢，就是 在走向顶峰的时候呢，大多人可以呢自断自己的翅膀呢来保全自己。所以当年呢，平定太平天国打下南京的时候，他事实上这时候呢是他威望达到顶点的时候，一般人会非常骄傲，觉得我的功劳很大。但事实上曾国藩这时候呢，他的求切的一个哲学思考救了他。他知道居高思维那所以呢这时候呢功高震主，所以如何自保最重要。因为打完太平天国也等于就是皇帝的威胁解除了，你功劳很大，但你的被利用价值也已经没有了，满清皇帝不需要你了。所以这时候呢曾国藩很厉害，他要呈现呢有功人员的名单要报上去的时候呢，他写的第一个呢不是他的弟弟曾国荃，而是湖广总督呢关文，也就满人关虎。他刻意淡化自己家里跟自己弟弟自己家人的功劳，而且他后来甚至呢裁撤湘军，把自己的军队裁撤。所以由于这样呢，他慢慢的所有批评呢慢慢没有了。由于求切心态呢，他可以保全自己，也保全的一个家人。所以曾国藩在一生的官场打拼中呢，躲过很多这样的一个危险状态。所以在巅峰事实上要居高思维，所以否则呢恃宠而骄呢，不知道吃硬保泰，恃宠而骄呢，那就会像雍正手下连根咬一样，下场会非常不好。当然他之所以可以这样呢守住分寸，是由于他的人生历练而来。他刚刚从中央呢到地方，咸丰皇帝拜他派他来打太平天国，他手下没有权没有钱没有阿兵哥，他做人非常失败，然后对犯罪人又非常残忍，所以有人称他为真剃头。那时候地方官呢非常讨厌他，所以有一次半夜呢他被自己阿兵哥打了，地方官就住在隔壁假装不知道，等他被打一顿之后，在地上呢收来收去滚来滚去的时候，他才开门进来，哎呀曾哥，曾哥你还好吧，已经被打到鼻青脸肿，差一点一口气就没就死掉了。那所以他刚开始呢实际上待人处事没有智慧，那一个兵部侍郎呢等于也就现在一个国防部的一个参谋一样，那没有钱没有权没有人，那如何来打太平天国。所以后来他认识了胡林翼，胡林翼呢教他说，满清不相信汉人，所以你一定要有满人呢来做你的后盾。所以呢满人关文呢，他姨太太生日的时候，不是大老婆，姨太太生日的时候没有人要 理他呢，所以胡林翼呢就带着曾国藩带着大礼呢去拜访这关文的姨太太，然后每次打仗呢有功劳就都给关文，所以关文呢高兴，就把所有呢他们有需要的权钱兵呢就给他们，所以这叫相辅相成。那所以后来呢曾国藩也步步高升，所以他就知道呢自己好处呢不能自己多要，要留一点给别人。所以求切，你不要圆圆满满什么都要，你要留一点给别人。那圆满人生，人人发言各个不同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因缘造化。所以我们前面讲说一个人他一生得到名，他奉献很多，他有他的因缘造化，有时候你蓄意要想得到名你还不可能，所以他因缘造化有得到这个名呢，那获得好的一个名声。那当然有些前面被称为大善人，有些被称为大恶人，乃是因缘造化，可能他小时候的一个教育家庭的环境的关系让他成为一个大恶人。所以人类呢 只有看结果，人类一般看结果，只是说前面第一个100分，第二个0分，另外变成坏人。我们想想看，周楚除三害的周楚，他那时候老虎、海底蛟龙跟他是三害，一个老人家跟他讲，他才醒悟到自己也是一个大害，所以他除老虎、除蛟龙之后，自己呢去读书，因为他很感谢他第一个老师，一个老人家跟他讲道理，他懂了，所以他后来变成一个英雄。所以这样呢，人会变成怎样，跟他因缘造化，跟他教育很有关系。所以曾经有一个被称为大恶人的，他被判了死刑，然后来有佛教人送了很多佛经给他看，他感动到流下眼泪，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可以看到这些书。所以很多死刑犯呢，判死刑要枪毙的前一刻呢，吃大餐的时候呢，那吃不下去，出来的时候走不动，是拖着走出来，十个有九个人拖着走出来，而这个被判死刑的人呢，他抬头挺胸走出去，他说我等待菩萨的接引，然后他呢把所有的器官捐献出来，然后弥补他的罪过。所以我们从简单的故事，你看每个人的因缘造化不同，所以我们人类只看结果，第一个大善呢100分，第二个打了零分，但是让我们仔细思考，这些大善人、大恶人都是很特别的人，那可能也都种种的因缘教化，那大部分都是平常人，也就好好的养儿育女，好好把自己家庭照顾好，那儿女长大，那自己也感觉到责任已了，包袱可以放下，就这样平凡中见伟大的大多数人呢，那是让上帝是给100分的。那当我们人类觉得说啊，这种人没什么了不起啊，都是这种人，都是这种人，这样是平凡中见伟大。所以这样圆满人生，人人化缘，各个不同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因缘造化，人生不可能什么都要。所以那事实上有时候自己优秀，儿女也非常优秀，有些甚至一门优秀，三代都顶尖大学的医科，那大家看得不得了，但我们只看表面。你想想看，你假如说你阿公你爸爸都是顶尖大学的医科很难考，不是说你努力读书就可以考得上了。你想想看他在读书的过程中那压力有多大，从小学、从国中、高中、大学，每个人都跟他讲说，哇，你阿公啊你爸爸都是顶尖大学的医科呢，你以后你也一定是医科哦，这压力很大的。那你没有经过可能不知道，这样压力很大，就像顶尖大学第一志愿科系毕业的学生出来，他这个是一个光环没有错，但这个光环有时候压力很大的。所以有些事你没有经过可能不知道，你经过才知道那压力大得不得了，把压得你只要有顺利还要不顺利的话，你真的会很难受。那有些人是大辈子赚一堆钱，结果被下一代花光，那假如你不在人世间还好，你还在人世间的时候你看就气死了。所以百年企业有时候一代完蛋，你像日本呢，哇，可以有千年企业真的不容易哦。所以现在很多企业是经理人一个制度呢，经理人制度就交给专业去管理，那反而可以呢，那永续经营，所以讲究就永续经营。所以人生圆满呢，不能只求个人成就，也不能什么都要，那各个角色是让我们面面俱到，我们尽力去做呢，人生就可以说是圆满。年轻的时候我们敢做敢当，横冲直撞，有为所欲，有我们敢做敢为，所以我们拼命的想要升官加薪，我们要成为大众所瞩目，我们在台上要台下的人为我们鼓掌喝彩，这是年轻，就有为者亦若是，感觉没有什么做不到了。但中年50岁之后，我们就不能再太在乎个人成就了，不要太爱比较名利地位了，因为这时候呢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年龄也到了，身体也退化了，那有时候呢，你累积了长久不平呢，有时候会爆炸。曾经有一个呢，他做了几十年的护众，号称天下数一数二的大衙门的护众， 本来要扶正了，高层也同意了，就碰到黑函攻击，让他没办法上去，还是负座，百年负座，他气炸了，气死了，不到一年就病死了，所以无法事事追求圆满，所以且把胡明换了浅斟低唱，这是刘永的歌词，这些都胡明，你不要活在世俗的价值。那我们年少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呢，物质名利取向，我要钱，我要名，我要利，我要掌声，我要喝彩，就想当然了。但到了中年五十岁之后，我们要开始重视我们心灵的滋润，我们转念在精神世界思考人生的意义。所以有一句话，长城今何在，让他一尺又何妨。曾经因为跟隔壁邻居呢，那只差呢，那一点点呢就吵架了。那这种事情呢，是让呢我在日本的东京的时候，我那时候趁呢暑假读研究所，暑假我去打工，我当测量。那东京的地界呢，说真的差不到一公分，哇，两家就吵起来了。上次量不是这样，这一次量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差不到一公分，一公分。所以呢，在都市的人呢，跟在乡下的人呢，那这种心思会不一样，因为寸土寸金。那事实上，自我定位，我们如何度过这一生，想要成为怎样的人？所以事实上，曾经我们有讲过，资深护士呢，统计几千人呢，他要往生的时候所说的话，但事实上，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还没有到那时候，所以我们觉得呢，我们还有几十年，所以我们想到很多，由于年金改革，很多人想到说啊，我的退休钱不够，所以退休之后我要继续赚钱。那事实上呢，那人生呢，真是没办法什么都要，像有缺才有缘，那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所以有多少钱才够我们用呢？像你假如很奢侈的话，多少钱你都不够，你假如很节俭的话，那事实上呢，钱没有那么多也是够用。那有时候呢，你欲望越大，你想去投资，只有事实上反而呢会浪费掉很多钱。所以曾经有一个人，他退休后他改玩股票，不得了，退休金全部输光光。那玩股票呢，跟自己玩的人说呢，事实上呢真正赚钱的人少数，亏本的人超过一半，但是大家还是会玩股票，但是不要大玩，像我们小玩，我们盯紧呢几张呢比较保值那种股票呢，事实上它不可能变币值的。那股利还有呢，随着经济景气循环，实际上呢这种也是比较有保障的，所以不要去玩。但有玩这个字的时候，有时候就会整天呢紧张兮兮的呢，尤其呢投资理财呢，这种不稳定的投资呢也不能放太多，四分之一、三分之一，那更不能借钱来投资，或者会不得了。那有些人呢，那可能他事业呢失败，但是呢他东山再起。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看到一个，他曾经呢欠债百亿，但他没有像有些人他逃到国外，逃到对岸去，他承担这个债务。然后在那一次的聚会呢，他已经东山再起了，财产又已经上百亿了，都已经变成为大企业家了，所以真的是不同凡响。那我看他呢，经过这样的一个历练呢，真的看起来呢，完全呢可以感受到，确实相当不容易。所以美国巴顿将军说，看一个人呢是否伟大，你要看他从谷底爬上来的一个力量。有些人一摔跤呢就爬不起来了，但有些人摔跤他还可以爬起来。像这位大企业家不同凡响，那杂志上实际上都报道过。所有人的一生呢，实际上就是 不断的在画圆，我们力求圆满，我们力求可以来尽力，尽我们的责任，尽我们的义务，那把我们呢更为完善。但有时候呢，所谓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那有时候我们要接受这种无奈。所以人人画圆，但每个人呢画的圆各有不同，因为每个人的因缘造化不一样。所以世界上的事情呢，最忌讳就是个个想要十全十美。那事实上天上的月亮你看它圆了，它就要亏缺了。那树上的水果，树上的果子呢，它熟透了就要掉下来了。凡事总要稍留欠缺，才能持之以恒。所以事实上生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，因为有的欠缺我们才会努力学习。那虽然过程中有多困难，那我们勇敢面对去尝试，不要轻易放弃。那我们从错误中学习成长，那或许到最后所谓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我们不一定称心如意，但我们毕竟已经努力过了，为自己的人生付出过，争取过，人生的遗憾也可以减到最少。所以要把握每个机会，鼓起勇气追求自己的一个人生，不要因为怕摔跤那就不敢去做。所以贾博士说，那一丝不挂来到世界上，那人生难得这一趟，何不顺心而为。所以不要活在别人的标准里，不要活在社会的框架，不要让别人的杂音淹没我们自己的心灵的声音。最终啊，我们要鼓起勇气，要勇敢呢走出自己要走的路。所以人生可能本来就是一场不公平的竞赛。那经常有人说笑话说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有些人坐飞机，有些人坐牛车。那当然这是一个笑话，所以有时候在同一起跑点出发，但有些人用跑的，有些人则是背了很重的包袱。有些人呢兄弟姐妹多，那照顾爸爸妈妈呢互相帮助，那自己呢包袱没那么重。有些人只有一个，哇，那包袱很重。所以每个人的包袱不一样，所以有些人用跑的，没有包袱的他用跑的。那有的人负重而行，他包袱很重，哇，还背着包。所以德川家康说，人生就像背了大包袱不断的往上爬。德川家康他一生也是很辛苦，他先做人质，然后娶一个人大几十岁的老婆，那老婆就他人质的主人的女儿，很凶悍，他也不喜欢，但没办法，他是一个人质。所以他一生也是在苦难中慢慢成为统一天下的大将军。所以有时候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有些人坐飞机，有些人用跑的，有些人还拿了大包袱在前行，有些人则是开着名牌车。所以或许都有不公平的时候，但我们可以改变的，我们尽力去改变。那不能改变的，我们只能接受。像我们前面所讲，生命的勇士。那或许提出那个问题的人不恰当，说你有没有看到你所没有的？他很勇敢在黑板上写的说，我只看到我所拥有的，这是生命的斗士。他还鼓励了很多人。所以事实上觉得不公平的时候，那不能改变的我们只能接受，可以改变的我们努力去改变。所以看清人世间无常，看清人世间有它不公平的时候，但看清了你不要感到感伤，你看透了人性你要会心一笑，而且你也不要对这个社会失去信心。那有智慧的人呢，有慈悲又有智慧的人呢，他是看透了人心，看清了社会，仍然努力来贡献给这个社会。所以这才是可以真正呢让生命更圆满的。所以看清黑暗之后，不怨天尤人，也没忘记自己可以尽的一个责任，也没忘记给这个世界点一盏灯。点一盏灯有时候为自己，也为别人，也可以照亮这个世界。所以我们要多鼓励别人，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。那事实上有时候 说随遇而安，所以最重要就是要转念。那转念呢，就是以面对呢种种有时候逆境的一个心态，有时候很重要。有些事情呢不能回头，不能改变，你就当做踩到死吧，运气不好踩到死了。所以处于低谷的时候呢，那我们有时候没有选择，没有选择呢，那我们就只能接受，那好好努力，那早日呢看能不能可以跳出来这样的一个框架。所以我们尽全力工作，本来每个人的因缘造化不同，生活条件不同，那每个人呢，有些人呢可能要做好几份工作都有可能，那生活在这个随时要抉择的环境，很多事情同时接踵而来，我们都要选择与决定。那当我们做出选择了，我们就没办法后悔了，我们只能呢如过河卒子，只能奋力向前冲，那竭尽所能做好自己的本分。世界上其实没有什么事是绝对的，也没有什么事一定圆满，或多或少呢那都有残缺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所以世事难料，人生无常，我们没办法百分之百的掌控。所以所谓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我们只能凡事随顺因缘，顺其自然，能努力的尽量去努力，但不要自己困住自己，不要自己用绳子绑住自己。所以我们的经验呢，不要让它变成厨余残渣，放在心里呢又酸又臭，我们该丢的把它丢掉，这样我们的包袱才会减轻，那把它酝酿成我们的一个智慧，把经验变成智慧，不要变成厨余残渣。所以我们就可以每天活得快乐自在，所以要转念改变自己的想法。所以种种的一个因缘造化，那或许呢都会改变我们人。所以历史上呢，这个朝代可能为了弥补上个朝代的错误，那经常呢每每矫枉过正，所以他改革矫枉过正，反而又产生反效果。所以有时候太执着的时候，那你反而绑住自己。当然也可以放下，但只会放下，不是放弃。当你可以放下的时候，那你心呢，不要是被那些旧的烦恼呢所塞满，你自然可以放入让你快乐的东西，新的东西。所以曾经心理学家艾瑞克森有主张，那事实上写回忆录不只是名人、社会名流，还是说政界叱咤风云的人，我们一般人也可以透过写回忆录，那可以来整合自己的一个生命，肯定自己的价值跟意义，所以也具有疗愈的作用，也助于我们可以跟别人、跟这个社会、跟自己和解。因为我们过去的经验，我们不断的由于太忙碌，潜藏在内心深处，那事实上一直在影响了我们，甚至困住我们。那这种心灵创伤，透过我们写回忆录，我们同理心，我们人生的经验，有时候在看过去这些事，我们重新审视，赋予这些事的意义。那事实上我们讲自己的故事，我们会让更加了解自己，因为在回忆中，我们人生中我们经过各种角色的一个历练，各种经验呢，那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些事呢，会让我们呢有不一样的一个思考，我们不会再困在里面，旁观者清，我们慢慢就不会心里呢来受困，来感到那样的一个痛苦。而工作呢，也不要再只为了生活奔波。有时候从某个角度来讲，像说即将退休或退休之后，是让我们在为人生做一个美好的收尾。那你可以活到几岁呢？当你六几岁退休之后，可以活到几岁？80岁、100岁。所以钱够用就好了。那事实上，我们可以贡献出我们日积月累的一个经验，可以跟别人分享，那也可以做一些呢我们觉得比较快乐一个工作。因为我们早年呢，那曾经心理学家有提过隧道效应，人在有压力困难的情况下，通常呢会看得比较短，没办法看得很长远， 所以立即短浅的事情上呢，难有中长期的考量。所以面对燃眉之急呢，我们认知呢，那可能呢，所谓隧道视野，所以没办法很前面线，因为我们要急于求成。所以像在隧道里面，我们看到出口的光呢，没有办法看得很宽广，因为隧道呢，那你开车在隧道，你就可以知道，只能看见出口的一个光而已。所以人生本来就不断在选择排序，事情有轻重缓急，那每个选择都有一些代价。那就像鱼与熊掌不能兼得，我们的雄心壮志，还有我们的家庭，有时候我们无法兼得呢，有时候难免都要做抉择。所以看透这一点呢，那有什么转念呢，你就可以海阔天空。所以人生，那事实上有时候有些人可能是线性，但有些人可能是曲线的，可能要绕一下的。所以每个人事实上都要看到自己所拥有的，不要看到自己所没有的。那圆满人生呢，那事实上人人化缘，各个不同，因为每个人因缘造化不同。所以曾经有个韩国呼吸大学的创办人呢，他活到了103岁，他100岁的时候仍然站在讲台上来分享他的人生经验。他说他事实上他在退休呢，他说假如无事可做，他会觉得很后悔，因为他说退休后，我想我现在完全可以为自己而活的，剩下日子都额外奖励。所以他说开始呢，那这样过了30年毫无意义毫无希望的生活的话，什么都不做的话，他一定会非常后悔。所以他后来呢，他不断的努力去做，所以在100岁还站在讲台。所以他说人生的圆满，就是你在每个阶段就可以尽力去展现自己生命力，去分享，去贡献。所以很多人实际上依赖于外部环境，那实际上太依赖外部环境，你可能就被绑住。有时候我要靠我们的自己。所以所谓幸福，有时候转念，有时候靠我们自己对于外在情境的一个因应，一个心态很重要。所以假如你依赖是外部这些条件资源呢消失的话，你可能快乐很快就会消失。那你经常你的心情呢由外在环境所控制，所谓跟着情绪会跟着外在环境起舞。那事实上我们呢就是要学会转念，那可以来掌握自己的情绪。那创造力来自于好奇心，所以我们可以多一点兴趣，多一点好奇心，那来看自己周遭，那贡献我们的智慧呢，那可以呢改善，可以更好的，我们就努力去发挥我们的影响力。所以一个圆满的人生，就用积极的方法，然后去创造，然后去奉献。所以圆满人生，人人化缘呢，各个不同，人生没办法什么都要。那丘处机呢，道家丘处机也就曾经到70几岁来远渡花剌子模，被成吉思汗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邀请呢，那走过沙漠，走过很远的地方呢，走了呢几千公里，甚至有人说上万公里呢，到了这个成吉思汗所在的地方。那几千公里是跑不掉，但是绕来绕去就很难数了，尤其古代这道路呢，那都是绕来绕去的。所以他曾经做过一首诗呢，落花昨日花开满树红，今朝花落万枝空。花开花落，所以自容时界三春秀，变化溪水一夜风。那春风呢，就带来了让它开花，但随着外境的变化，它花朵也凋谢。所以物外观音缘自得，人间生媚有谁穷？百年大小龙姑事，过眼浑如一梦中。所以百年的龙姑，那荣耀跟衰垂呢，那事实上呢犹如一梦中。所以有什么生命中呢一切所愿呢，那事实上有什么或许我们想没有那么圆满。这丘处机呢，他 跟成吉思汗呢，那讲了很多话，让成吉思汗呢避免呢杀生太过，所以拯救了数百万的生灵。所以实际上呢，他是对于呢百姓，他也是很有贡献的。那我们生命中一切所愿呢，我们尽量不要用去追求和去吸引。所以像说，有一个人为了追到得到美丽的蝴蝶呢，不断的在跑，不断的追呢，但是蝴蝶跑得很快，那他也追得很辛苦。那另外有人喜欢蝴蝶，那就买来花呢，来种花，那静静的在沙发上呢喝茶，然后这些蝴蝶呢自然翩翩而来，因为它是被吸引而来的。所以网络上有一句话：你若盛开，蝴蝶自来；你若精彩，天自安排。所以有时候呢，意在山而草木论，焉生诸而牙不孤，这些荀子所讲的。那为善不积也，安有不闻者乎？所以我们是一种吸引，所以德不孤必有邻。那内在独特的本质，我们把它开发出来，那自然会吸引呢很多人。所以努力来自我实现，那人人有自己的因缘造化，那我们尽力扮演好我们自己的角色，尽力尽我们的责任跟义务，那晚走过必留下痕迹，那我们尽力就好。所以圆满人生，人人化缘，各个不同，人生不能什么都要。谢谢。